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他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继续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包括 Noma 将到东京客座了。哎呀，这是上礼拜的头条，不过呢我们录完音他才宣布，所以这礼拜补报告给大家， Noma 要到京都去了。再来，餐厅失控业 Boiling Point 这部电影将在 BBC 推出延伸影集。再来， Whole Foods 释出了2023年的饮食趋势。最后，餐厅要进军元宇宙吗？现在元宇宙没人呢，可能要缓缓了。那在进入本集周报前，想先跟大家推荐一款圣诞面包，这个是本周我们美食家选物热烈预购中意大利空运来台限量的 Italo Vezzoli 的圣诞面包。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圣诞面包，我原本没那么爱，因为我觉得过去吃到的都是很干硬然后很甜腻，我觉得不好吃。但是呢，开始吃到好吃的圣诞面包真的会让你的人生整个改变了。像是这一颗 Italo Vezzoli， 其实我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就试吃到了，那是我们一个合作厂商，他们特别从意大利空运来，然后希望给我们尝一尝。那我吃之后就惊为天人，想说它怎么可以这么的软嫩，然后这么的香甜。而那个水果的香气，很神奇的是它其实没有放任何的果干，没有糖渍果干、葡萄干或是其他的酒渍果干，而是它靠着天然酵母跟长时间发酵的功力创造出来的水果风味。那它的切面呢也是黄色的，因为圣诞面包它有鲜蛋黄带来的黄色哦。但是我这一吃我就觉得，这根本像果汁牛奶一样啊，真的就是像果汁牛奶那一种小时候很喜欢很香甜的风味哦。但是它是天然发酵来的，我觉得这很厉害。圣诞节快到了嘛，其实圣诞面包也开始，你可以看到各个通路店家在预购中。那今年我们美食家选物呢就选择了这一款 Italo Vezzoli 的圣诞面包。那它在意大利也有得奖哦，意大利有个很重要的圣诞面包的国家性全国的奖项比赛啦，叫做 Repanatone。 在 Repanatone 上， Italo Vezzoli 是有三年都得到了创新类的圣诞面包奖。那为什么是创新类呢？因为它其实相较于传统的米兰式圣诞面包，它里面没有加果干，这是它的一款原味圣诞面包，没有加果干，没有葡萄干，它只有在表面装饰了杏仁粒跟糖霜。而这一款是他们卖的最好的，你会想说没有果干为什么会卖的最好呢？那是因为真的它的面包本身就是非常的具有水果香气跟软嫩，然后很轻盈，真的会让你一口接一口，很可怕，一吃就停不下来，真的很可怕。那我们卖的是一公斤的包装，一公斤可能大家会想说会不会太大，其实一点都不会。首先它有巨大的气孔，它的体积看起来大，但是它其实是非常轻盈的。再来，真的很容易两个人一下子就吃完半颗，超可怕的。那假设你是一家四口或是要跟亲朋好友分享，那我觉得一公斤绝对是绰绰有余，而且一下子你就会吃完它了，好吗？所以请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美食家选物，或是我们的脸书社团美食家的口袋名单，来看看这一款圣诞面包，真的很推荐，真的很好吃，希望大家会喜欢咯。好的，那进入我们的正式节目，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 Noma 将到京都客座了，这个上礼拜的国际饮食圈大头条。 Noma 在明年3月15号到5月20号为止将在京都的 Ace Hotel 进行客座，这个刚好是遇上樱花季啦，所以 René Redzepi 主厨也在 IG 说，这个春天他们将在盛开的樱花下来展开 Noma 十周的客座。那他们选择的这个地点 Ace Hotel 呢，其实很接近锦市场。这一次的客座十个礼拜，他们将会一周营业四天，包括午餐跟晚餐，而一餐要价是850块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27000元左右。那这是包含了饮料还有税金跟服务费哦。开放定位呢会是在11月7号，也就是下礼拜咯。那 Noma 的官网上面会开放订购哦。那某些 餐会的位置呢也会跟饭店的住宿结合，所以他们也有这样子套装行程。那这是 NOMA 团队第二次到日本，第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我非常幸运有去到，而现在京都呢我也正在想办法定位中，我非常希望可以定到，如果定到的话呢，拜托大家帮我集气，我就可以拍精彩的影片给大家看咯。日本也一直都是人类 recipe 主厨很喜欢的一个国家啦，那这也是他第一次把 NOMA 带到海外去客座的起点，而这次他回到了日本，来到了京都哦。那这次会有95个团队成员跟他一起到京都客座，而他也这个在一篇声明里面说呢，他们很希望能够在他这个海的另一边来发掘新的滋味、新的观点哦，然后继续去思考说他们要怎么样变成 NOMA。那这一趟旅程也是让他们能够真正远行，并且去摆脱过去两年半来疫情的阴霾。那他们需要这个冒险，而且呢，这个冒险是能够为他们的将来做准备。那的确先前他就有说 NOMA 要再次转型嘛，这将会在2024年发生，所以这一次京都的旅程将是让他们去激荡，去 brainstorm， 去设计，可能激发灵感，来让他们去规划未来的 NOMA 会是如何。而这样子的海外客座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实验，然后也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跟探索。起点是2015年的东京，后来2016年他们去了雪梨，而2017年去了墨西哥的 Tulum。 那其实在疫情前呢，他们还规划要去乔治亚，非常大胆的选择，不过后来呢还是觉得去京都比较实际。那他们也会在京都做出属于 NOMA 的怀石料理，而怀石料理NOMA 是认为说它其实是一系列的菜肴，那里面注入了很多心思，然后还有反映这个季节哦，寻这件事情的精神在里面。他们已经开始为京都来做很多功课了，那也到了当地做了很多研究。 René Recipe 他在针对纽约时报的一篇专访里面有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收集很多食材，甚至开始做保存啊，做腌制发酵等等哦。那很多这些食材呢是含有丰富的乌妈咪鲜味。那 Recipe 主厨说，他们已经收集了250公斤的柚子皮，然后还有去寻找这个山椒粒，还有蔬菜的高汤哦。这个高汤是用焦糖化的南瓜还有玉米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都已经在准备中了。那 Recipe 主厨就说，毕竟日本是教会他们鲜味这件事情的地方，所以呢他们真的很开心可以回到日本，然后继续去研究发掘日本的食材还有日本饮食文化。那还有一件事情是 NOMA 墨西哥其实有被指控说他们是在进行文化挪用啦，还有是在殖民当地的饮食文化。那这一次呢NOMA 团队就特别小心哦，他们没有特别去强调说他们做的是日本菜，他们不可能去说他们做的是日本菜，而是说他们做的是自己诠释的当地的饮食。他是要去重现 NOMA 的思维啦，就是非常在地，然后非常创新，然后很符合自然的这种烹饪风格，而这样子的 NOMA 风格会在京都实现。好的，所以 NOMA 京都会在11月7号开放。我在先前的周报是不是就有先跟大家透露说 NOMA 会去京都客座？没错，所以有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人呢，有时候就可以抢先知道一些国际大事哦。那 NOMA 的京都客座相信也是抢票会抢翻天啊，它是在11月7号的丹麦时间下午1点会开始售票哦，而他们会抢先对他们的电子报订阅用户来释出消息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们电子报也赶快去订阅咯。第二则新闻我们要看到是餐厅失控夜 Boiling Point 这部电影将在 BBC 推出延伸影集。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哦，那台湾某些串流平台是有的，餐厅失控夜。 是由英国的演员 Stephen Graham 来主演哦。他演一个非常暴躁的、压力很大的主厨，这次要回归了。继电影之后，续集会是在 BBC 成为一部五集的剧集哦。那还蛮令人期待的。那这个电影呢，在2021年上映的时候，其实就很受好评，也得了蛮多奖项。那这个电影本身是在描述这个 Andy 这位主厨，他的餐厅充满压力，充满各种事件的，还有各种情绪的一天，而且是一镜到底。而最后呢，是 Andy 主厨昏倒的画面哦，所以还蛮灾难性的一个结果。那现在呢，这个五集的影集呢，是全新的系列，而且是延续着电影最后结局，会从那个结尾的六个月后开始说起这个新的故事，而拍摄呢预计是明年哦。所以Stephen Graham 还是继续演 Andy 主厨，而他原本的副主厨 Carly 在新的剧集中会是一间他自己餐厅的主厨哦，所以他后来自己去开餐厅了。导演呢会是 Philip Barantini 同样的，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编剧哦，也同样是 James Cummings。那他们的制作公司也发表一篇声明说，那这个节目是会继续深入餐厅与餐饮行业的中心，那他们是要去展现说，真的任何事情在一间餐厅都可以发生哦，从前菜到主菜之间这段时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编剧呢也继续说这个他们非常开心去年的电影哦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还有这么好评，那他们也很开心的知道说很多在餐饮行业工作的人认为这部电影很有共鸣，那他觉得这些评价都非常的珍贵哦。他也继续说，餐厅是一个交汇点，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地方的人们的交汇点，又汇聚了很多这个社会的问题，所以他觉得很骄傲，就是说他可以用这样子的剧集当作是一个工具来把这些人的故事讲出来。那他也说这些演员他们已经是爱上他们了，所以可以继续跟同一群演员合作，他也觉得很棒。那所以餐厅失控夜呢，明年将会以影集的方式回归，而在这五集里面呢，感觉应该是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泪水，还有更多的咆哮。我觉得类似这样子去表现餐厅高压工作环境的剧集，最近还有一部《大熊餐厅》，先前也跟大家推荐过了。那现在的这样子的以餐饮为背景的剧集呢，不一定聚焦在食物了，不一定给你很多 food porn， 但是会给你餐厅工作情况的真实面，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第三则新闻我要看到的是美国有机超市 Whole Foods 释出了2023年饮食趋势。那 Whole Foods 他们自己有一个 Trends Council 趋势委员会哦，来调查每一年的饮食趋势，而他们最近释出了一个全新的报告，来看看明年大家想要买什么样子的食物。这个报告呢，它是由一些专家组成的哦，包括是他们 Whole Foods 全食超市自己的专家，那还有一些买家哦 buyers 跟一些这个农产品的经销商，他们是依据消费者的偏好，还有他们公司自己与厂商合作的经验来去判断明年的饮食趋势会是什么。2023年 Whole Foods 预测的十大饮食趋势有哪些呢？第一项是 plant-based foods， 植物基的食物哦，越来越普及了， plant-based foods everywhere。 那第二个趋势是 sustainable foods， 还有它的实践哦 practices， 永续性的饮食还有它的实践呢会越来越受欢迎。那第三个趋势是过去受欢迎的食物将会回来哦，会复古，但是呢会做得更健康，用更好的食材或是更健康的做法来做。第四个趋势是还有一些新的即将更受欢迎的食材，包括像是腰碰这个叫做代茶冬青哦，它是一种含有咖啡因的类似像茶树的植物，现在在美国越来越夯。第五个趋势是 植物奶的渣渣，他们用做植物奶剩下的这些果泥残渣呢，成为一种越来越普及的食材哦，它的再利用也很重要。第六个趋势是有关环境保护，对于环境更有意识或是动物福利这样的主张呢，也越来越清楚。第七个趋势是意大利面哦，意大利面它会用一些新的更健康的食材来做，很多是 plant-based 植物基的。而第八个趋势是野枣 dates 它作为自然的甜味剂越来越受欢迎，而酪梨油它也被认为是一种更健康的油脂。第九个趋势是昆布哦变成一种重要的零食食材。第十个趋势是宠物的食物也变得更健康了。好，那 Whole Foods 的行销长哦叫做 Sonia Gafsi， 他也说呢，这项报告就是显露出一些令他们开心的趋势啦，包括是用这个upcycle 就是杏仁奶坚果奶这些 upcycle 的果渣来做食品，或者是说昆布哦来做食品呢，是他们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一年的趋势是很多食物品牌他希望能够对这个世界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他们是更有意识的比如说对地球好有环境意识，或者是废物再利用，这些考量呢是品牌越来越注重的。那详细的看几项趋势呢，包括是又有新兴食材哦，下一个超级食物是不是要诞生了，像是要碰这个代茶冬青，那它其实是北美的一种原生植物哦，含有咖啡因，而它为什么会红是因为它有这个提升能量哦，让你更有精神的好处。那很多饮料其实已经开始使用代茶冬青了，包括很多香草茶，那你也可以看到它在越来越多的茶包或是调和茶里面出现。那在 Whole Foods 自己在这个 Austin 的旗舰店呢，他们的调酒也有用到了摇碰。那还有就是坚果奶的副产品哦，他们的果渣啊其实开始有越来越多来应用了，那这也是因为消费者越来越爱喝坚果奶，所以它的副产品呢也是一项好食材嘛。你可以看到这些坚果奶的渣渣它们被用在了这种包装食品尤其是烘焙的产品或是新形态的面粉。那消费者喝越来越多燕麦奶啊杏仁奶啊等等的，那这些食物制造商他们也想办法去把这些剩下来的果渣做再利用哦，那可以开发新的产品，然后做出新的面粉或是新的这种调和的这种配方哦，可以有新的产品来新赚钱，然后又是废物再利用，何乐而不为呢？另一个趋势是永续性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永续的实践对于品牌来说越来越重要。那很多消费者对于动物福利的意识也越来越升高哦。那这个尤其是展现在鸡的饲养，还有鸡蛋的饲养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也一样哦。现在我买鸡蛋也会特别去注意它是不是放牧的，它是不是人道饲养哦，鸡只有没有足够的空间。那我会尽量不去买笼饲蛋。所以消费者在意动物福利也在于永续性，这两个议题呢持续让现在的饮食变得更加的弹性素食，就是大家会特别去在意说你食材饲养的方法哦，那有的可能甚至转到蔬食植物去了。所以消费者也会希望可以去支持更加有意识提升永续跟动物福利的饮食品牌。那这两大议题呢会是食物厂商研发新品或是行销策略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那另外就是某些 comfort food 舒心食物呢变得更健康了，像是意大利面 pasta。 那像美国现在出现很多用其他植物蔬菜来做的意大利面，包括像是棕榈心，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到扁豆啊鸡鹰嘴豆啊等等的，那甚至还有用南瓜或者是香蕉做的意大利面。好，那这些混调和了植物 的蔬菜或是水果的意大利面呢，可能会让你吃到更多的营养素，然后也比起原本只有白面粉的这个面条呢，要更加有风味哦。所以像这样子诉求健康、诉求风味的新形态的植物基 pasta， 是 Whole Foods 预测会越来越红的。那另外昆布也开始有了全新的舞台哦。那如果你不能吃海鲜的话，其实昆布是很好的取得 Omega 3的来源。那所以你预期可以看到在美国会有越来越多的昆布面条、昆布饼干，还有昆布调味的酱汁会出现。那另外就是天然甜味剂哦，椰枣 Dates 越来越受欢迎。那其实大家还是爱吃甜食嘛，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不要去吃精致的糖，所以像椰枣它含有很多纤维，还有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其实虽然它是甜的，但是对你的健康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吃这样子的甜呢，比较不会让你的胰岛素突然升高，所以椰枣作为甜味剂是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受欢迎。那你可以看到它出现在包装食品里面，也可以看到它变成糖浆，变成泥 paste， 或者是其他的甜的配料。还有另外一种食材也是说对你的健康很好的是酪梨油。那酪梨油呢是正在起飞中哦。这个酪梨油很多人现在会拿来作为家庭的烹饪油，那它在很多包装食品里面也是油品的，这个也取代了像是橄榄油或是其他油脂哦来做包装食品。那酪梨油为什么比较健康，是因为它有比较高的油酸含量哦，而油酸啊是可以抗发炎啊、抗癌等等，有这些好处哦。那所以酪梨油越来越受欢迎了。那酪梨油在台湾其实还是价格蛮高的哦，不过我对于酪梨油也是蛮有兴趣的，家里用不同的食用油因应不同的烹饪方法，这点也是蛮关键的。另外还有就是怀旧食物呢回归了，而且变得更健康。那美国人的这种小时候吃的食物，像是他们有 Lunchables， 这是一种饼干加上火腿与起司的组合，或者是有这个鸡蛋的这个 Eggos， 他们都变得更健康咯。那小时候吃的这些很多都是工业制品嘛，那当年是潮流，但是现在大家更有健康意识，所以你会看到植物基的新产品诞生。可能爸爸妈妈他们会想要买他们小时候吃的东西给小朋友吃，但是又希望小朋友可以吃得更健康，所以食物厂商也抓准这一点哦。那我觉得确实，比如说是不是有可能做出更健康的可乐果啊，或是更健康的沙琪玛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开始进入中年，可能也会希望有这样子的产品吧。那最后宠物的食物也变得更健康咯。那 Whole Foods 发现他们的狗爸妈是很愿意多付一点钱来买更健康的食物给他们的狗儿子狗女儿的。那这样子的趋势呢，你可以看到是标榜更加营养的宠物食物，用真正的食材来做的哦。所以你看到的不再是那种粗粝的狗食了。好，那爱屋及乌嘛，自己吃的健康，也希望自己的狗儿子吃的健康咯。好，那以上是 Whole Foods 预测的2023年饮食趋势，那某些是台湾没有的东西啦，但是我觉得大趋势是还蛮值得参考的，包括 plant-based， 包括永续性动物福利，还有包括是怀旧食物的回归，但是用更健康的方式哦。啊，这些也都可以给我们国内的相关人士参考。最后一则新闻要看到的是餐厅进军元宇宙吗？该缓缓咯。根据 Restaurant Business 的报道，元宇宙哦之前很夯嘛，可是呢最近包括像是华尔街日报啊等等的媒体哦去看了一下元宇宙的情况，发现都没什么人呢。那餐厅还要持续的进军元宇宙吗？真的要打一个问号，真的好像没那么多人在使用元宇宙啦。像是Restaurant Business 就说，华盛顿华尔街日报呢去看了一下 Meta 的 Horizon Worlds， 那这个是Meta 祖克伯开发的一个元宇宙的一个空间哦。 那上面呢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你要用它的 VR 头套来进入哦。那现在这个元宇宙 Horizon Worlds 呢看起来是一个鬼城啊。那 Meta 本来预计今年会有50万的用户在 Horizon Worlds 上面，但是现在呢是不到20万个用户，而且这20万个用户呢还不是每个人都持续的有上去哦。那根据这个报告呢，很多这些用户其实在第一个月之后就没有再回到这个 APP 里面了。那其他比较主要的元宇宙平台包括是 Decentraland 还有 The Sandbox 其实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没什么人在使用。那这些公司都投资了上百亿啊，但是呢人们好像不那么的对元宇宙感兴趣了，至少以目前的应用来说。那这很可能是，当然很多人可能还真的不见得理解元宇宙是什么，再来他们可能也不想要付那么多钱去买一个头套哦。那目前 Meta 的这个 VR 头套要价是$399，那还有就是这个头套呢戴上去之后可能会让你头晕啊，像在晕车晕船一样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一个缺点。那所以既然元宇宙现在根本没有客人啊，那对于餐厅来说是不是进军元宇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呢？尤其是餐厅自己在实体世界里面就有很多问题要处理了，而且餐厅在元宇宙里面到底可以做什么好像也还是令人存疑耶。那是有一些餐饮业者说这个有一个虚拟的地点哦，是可以让用户去买真正的食物，或者说这个虚拟的环境是可以用来训练员工的。不过那样子的应用其实都还不太常见啊，都没怎么发生。而大部分的餐厅它会进军元宇宙也是把它当做一个行销的管道。那像是连锁餐厅啊 Wendy's这家素食店呢就在 Horizon Worlds 里面开了一个 Wendyverse。 那 Wendyverse 的造访用户呢你可以玩游戏或者是去体验一个虚拟的 Wendy's 的店家。那另外一个连锁素食巨擘 Chipotle， 那它作为行销来说呢跟这个另外一个游戏平台 Roblox 的合作似乎是蛮成功的哦，效果不错。那还有其他的餐饮业者包括 Applebee's 或是 White Castle 都是美国的连锁餐厅，那他们也进军元宇宙是为了来贩售 NFT。 好，是不是有一阵子没听到 NFT 呢？哦， NFT 好像现在最近也是情况很不妙啊。那先前 Applebee's 跟 White Castle 去贩卖 NFT 也不知道效果如何。这些餐厅尤其是他们是大企业，有预算哦，把预算花在元宇宙是为了什么呢？那通常他们都是有一个宗旨，就是他们想要去顾客在的地方。但是真的顾客有在元宇宙里面吗？根据 Google 他们的搜寻资料显示哦，搜寻 Metaverse 的这个趋势呢是一直在往下降的，然后搜寻 NFT 呢更是已经触到谷底了，在最近几周。所以行销到底该怎么做？元宇宙的行销有用吗？其实实体世界里面的行销即便是老伎俩啊，但还是很有用的。例如这篇报道里面提到麦当劳的儿童餐这个月在美国推出了给大人的玩具，结果超级受欢迎的，真的就让很多人跑去麦当劳去点儿童餐，而且都不是点给小朋友，是点给自己的。所以这样的行销策略还是很成功的。麦当劳这个大人的儿童餐的策略呢，也显示出现在消费者的消费心态哦，那其实是从疫情中走出来。那虽然遇到了历史新高的通膨，但是他们还是希望可以付钱给独特而且是实体的体验。那这边还有举到一些例子啊，所以在美国有些餐厅的行销手法可能你会看到，比如说迷你高尔夫啦，或者是品客球啊，或者是美国还有一个连锁餐厅叫 Twin Peaks 哦， Twin Peaks 双峰，他们某一些酒吧呢竟然推出了 Breaststrong，就是胸部餐厅，这听起来还蛮粗俗的，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Hooters， 可能里面的服务生都穿得很辣。那这样子很老派粗暴的行销手法呢可能还是有效的。所以麦当劳的这个大人儿童餐，它的给大人的玩具其实也完全可以做成 NFT 啊，完全可以在元宇宙里面销售啊，但是会不会真的推动 实体汉堡的销售呢？诶，可能你真的卖实体的玩具还比较有效，对不对？所以虚实整合，虚实整合啦，然后要不断的评估不同的策略哦。不过元宇宙目前的状况真的不太妙哦，那可能是真的还没有很多应用，或者是这个概念大家还是不甚理解，还怕怕的。那还有就是它真的很难亲近，就是你要特别去买一个头套来体验。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要花很大的力气，你是要驱动消费者去做一件全新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驱动就是要有一个动机啦。那目前这个动机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不是很强烈，我没有很想要去买那个头套来体验元宇宙，我相信很多其他人也是一样的。但是元宇宙的应用，我们可以预期它如果有更方便的装置，更容易取得的装置，然后更有意思的应用，那它可能还是会起来，就像可能1980年代也没有人看好网际网络是一样的。那当时网际网络是 2D 的连接，元宇宙要变成 3D 的连接，那它同样可能也要有比如说一些 mobile device， 像是手机可以上网了，像是 iPhone 这样子的跨时代产品出现，那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在元宇宙里面去做连接咯。好的，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美食家，还有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以及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